此为不修之大修，四柱等便知智慧，如河流之瑜伽，无毫发之修正，然亦无刹那之持伞。恒河大手印的修法是不修之大修，真修行没有修的形象。你看他好像是不修，实际上他时时都在修，他这是不修之大修，因为他时时都在关照，时时都在保护己灵。老师请。
好好好，我们刚才跟那个师兄在那儿聊了一下我们目前的发现的情况啊，确实我也是觉得我们现在学的大手印之定嘛，如果要能契合了大手印之定，那就是契合了无相啊，那就是契入了法身。嗯，现在就我们这一章节就是不仅是认识真心，认识我们的法身，而且要熟识法身。这个熟识法身的时候我们说了，就是说我们一旦认识真心的时候，直到这一切相都是假相，通通统归了不可得，就是让我们进一步熟识法身。就是说我们原来因为着相这条路走得比较熟悉，不着相这条路走得不熟悉，所以让我们熟识法身。就是熟识法身，我们一旦契入了真心，直到不着相，能够契入了真心的时候，契入我们法身啊，那这个时候就知道了，直到全体一切色相，它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包括妄念及烦恼，都是我们自心它显现，都是我们自心的光明相啊。这个时候，如果再去把这个烦恼和这个妄念检择出来，作为什么一个出出行界什么，大都是不舒适法身啊，因为这个本身它就是我们的法身，就是我们的这个自信光明相啊。到这个时候，到这儿了，一切都归了不可得。就我们说归了不得，就是我们大家就喜欢把这个妄念和这个烦恼指出来，就这两样可得，其他就说我们真心不可得，这就是我们的一切都不可得，但是妄念和烦恼可得啊，这是我们大家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不容易越过去的。所以现在让我们继续学习大手印自定熟识法身这一章节的这个修习不修之大修啊，就是无修之真修。我们今天就学这个不修之大修。这个前头我们都已经说了，熟识法身啊，此为不修之大修，自住等辨之智慧，如河流之腰杆，无毫发之修正，然亦无刹那只是闪。双引号引得的就是大手印的它这个原文，下面就是我们上师的大手印浅释啊，为这个大手印这个原文的章节的注释啊。我们下面可以看，恒河大手印的修法是不修之大修，真正的修行毫无修行的这个痕迹，就是说认识了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它无形无相，他有什么可以让你强加的东西，就强加了个修放在了这个无形无相的啊不可得之中，这不可能啊，对吧？他这个地方他本来就是如此的，一旦悟得真心的时候，熟识法身的时候，他便是我们原本就有的不加修整的大手印啊，就是我们的真心啊。所以这一章节就让我们熟悉恒河大手印的修法是不修之大修啊，是无修之真修啊。真修行没有修的形象，他怎么能修呢？他本来如此，他本来如此是我们放下，正好契合了本性，全体都是我们本性的显现，它的妙用是吧？他跟修根本扯不上边儿。这一旦悟的时候，一旦了悟的时候啊， 那就进入了真修行的这个，就是宝刃啊，能够契合了真修行的自然如，是吧？你看他好像不修，是吧？你看他，就像我们那个大禹祖师说，既照造极，切忌用力。如果你一用力，就有修的痕迹。成佛做主，无他秘密。这是大禹祖师告诉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诀窍啊，这个就是无修之真修啊，对吧？即造造寂，本来都寂然不动，哎，他本来就是法身是如如不动的，他就是不增不减的，往哪儿安插一个修字啊，安不进来呀，对吧？真修行是没有修的形象的，所以这个大家应该能够从字面上能够慢慢的能够想清楚想明白这个事儿，从理上啊，你看他好像是不修，实际上他时时都在修，虽然说他没有修的痕迹，从他悟得真心能够顿悟真心的时候，他就已经契入了这个无修之真修，能已就是已经契入了不着相，哎，他不用说他那个心态就是那样的，修不修在他那都是两边事，没有这个东西，知道吧？那这个他时时这样，这个正是修啊，就是实际上他时时都在修，他这是不修之大修，就是无修之真修啊。他因为他时时都在关照，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忌照造忌，切忌用力，不要用力。稍一用力便失真心，时时这样保护己灵，是一用力，就比如说我正在那，哎呀，我也妄念起来了，我要那个什么对峙了，完了，那你这个就是失掉的保护，失掉了保护，失掉了关照，你知道吧？他这个就是让你这个时时处处都要不能落在有修的这个痕迹里，时时要契合我们的真心啊，要不着相，这样才行啊。我看说大手印是不是就是直指佛性，承担了这些宝刃啊？也就是你现在讲的无修而大修。我们为什么讲大手印？为什么是这个学习大手印前世？就是啊，它契合我们心中心的宗旨。以般若为宗嘛，啊，我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它是契合我们的宗旨的。我们心中心的学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心中心的学人，他是从无相下手的，你就清楚了吧？大手印正好就是这样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大手印，大手印就是法身，就是真心。你看到大手印浅施，大手印这三个字儿就是真心啊，就是法身啊，就是无上，你就知道了。大手印之见，大手印之定，这个见定行，大手印之行，对吧？他这个都是一开始就告诉你，我们的真心就是大手印啊，你说是不是？直指佛性啊，就是大手印就是佛性啊。当然你能承担得起就保任了，我们就是要这样啊，我们学心中心的学人当然不要，对吧？应该这样啊。特别是我们汉地的，是吧？我们汉地的这些学子，他能够契入无相，有这样的般若智慧，有一批啊，有一批这样的人，所以像这样的人就能一听到般若之字、般若之法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就钻到心中心这个队伍里来了。他就是这样，他听到这个无相他就过来了，听到这样的般若智慧能够迅速成功啊，他就过来了，是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啊，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啊，那应该能够承担。好，知道了，好。
没有修行的形象，谓之无修，一切都了不可得，连空乐明也不可得，谓之无德。自己本来是佛， 只要熄灭妄想执着，不用再加点什么，本自具足一切妙用，谓之无证。这就是所谓无修无得无证。无修者本不生灭，无得者本自空寂，无证者本来是佛。这是自住等遍之智慧啊。等就是平等，遍就是普遍，即自自然然的安住在平平等等遍满一切的大智慧上。等遍就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高我低，没有我高人低，也没有我的法高你的法低。人就是喜欢纷争，各执己见，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而毁谤他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是说非，说好说坏。举个例子，有一种自动伞，用起来很方便，但并不坚固，用不了多久就坏掉了，人们称之为短命伞。这种伞在我国的消费者看来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喜欢坚固耐用。可是在外国人的眼里，这种伞很好，因为它很好用，价格也便宜，物美价廉，正好用一用就丢掉。我们不习惯扔东西，就说这伞不好，他们扔东西习惯了，就说这伞很好。其实伞就是伞，伞本身并没有好坏，说好说坏都是人们的妄心分别。所谓万物本闲，愚人自扰也。如果自住等遍知智慧朗然现前，不起分别取舍之心，你就可以听到短命伞说法了。老师请。
好，我们接着学啊。嗯，平时你不管新修老修，从理路上先清楚，然后我们按照祖师开示的来行持，来践行啊。最后通过修行，使我们的妄想执着通体放下，契合法身，这样子才行啊。所以有些师兄弟，你不要疏忽了，只重视打坐，我发现不行啊。就你自己根本没有正见，然后你还在那儿犹疑再三，不容易有出头之路，老是不能不着相，老是着相啊。就按照自己那个意思揣度的那个佛法，它是不一回事的。所以我们说，你不跟着群里学，你自己学，也不要放弃这一块啊。如果说你理上你都通啊，你都通达，或者你修行起来心理路程很清楚啊，你不学也罢，对吧？还是需要呀。我看咱师兄弟根本就。为什么不能契合祖师的这个言教？比如如果修了三年了还觉得烦恼依旧，那就不对呀、啊、那个不对。我们再接着往下来说，到没有修行的形象位置无修。刚才我们说的很贴切了，为什么没有修行的形象、他已经契入真心了，这个地方容不得修和不修，容不得这个两边的啊。就是说你这个修在他这儿都算是内涵，和真心相应的时候，他那个心就是了不可得啊。他遇事也是了不可得啊，有事没事的时候他都是不可得的，心里边已经契合无相了，是吧？那个就是无痕之心，他没有修行的形象啊。这个就是无修呀，时时这样啊。当然我们的真心，说我们认识的这个法身的这个真心，它可以应缘起用的，并不是说了不可得就归于空无了，不是这个意思，它可以应缘起用。就是没有修行的形象位置无修，一切都了不可得，连空乐明也不可得。那这个就是进入无修之修的时候，这个已经不被那些出众的烦恼所内害了，所障碍了啊。所以他那个心是契合我们的真心的，那个真心就是了不可得嘛，一切都不可得嘛，在他那儿一切都了不可得的时候，并不是空， 空的一边，这个空不是和有相对的那个空，而是一切都不可得，就是说不断灭。我们遇一切事儿的时候都不作相，都无挂碍，它不就是不可得吗？在你的真心份上说，它就是不可得呀，它一点都挂不着，那不就是不可得吗？如果挂着了，有挂碍了，就是生心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失去真心啊，那你这个时候就赶快翻醒过来，一切都不可得了，它才会后变，才会逐渐逐渐的升起空乐明。哎，当升起空乐明的时候，你已经契入不着相啊，已经契入真心，已经知道心里非常稳稳的、底底的、毫无疑惑的知道一切都不可得啊。这个时候做功夫就是就这样就这样不着相，它就会有空乐明的这个现象，是吧？这个心境，但空乐明升起的时候也不可得，哎。有时候我们就在啊，这是妙用。那你这个时候，你一升起一念的时候，那便是有可得啊，就告诉你死死无助，死死不可得。我们再想一想，诸位想想，功夫明明做到了空乐明显前，那怎么还说不可得呢？明明有空乐明，为什么说不可得呀？空乐明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能够表达出来了，它是一种心相，是个相，哎。那个心它是不可得的，真心是不可得的，是欲空乐明现起的时候也不执着，那就是不可得。这个地方你要弄清楚啊，所以我们说空乐明现前，正是它现前的时候才告诉你它不可得，你要执着它，乐此不彼，那不就是可得了吗？升起快乐，这个欣喜之心的时候，那不就是可得了吗？什么心都没有，就是不可得嘛，因此连空乐明也不可得的时候，就叫做谓之无得，这就是无得啊！就我刚才给你描述了一下，什么是空乐明正现前的时候，正是不可得。我说清楚了啊，这个地方说清楚了，谓之无得。自己本来是佛，只要熄灭妄想执着，不用再加点什么。看看，你本来是佛，你熄灭的是妄想执着，是对那个妄念、对那个烦恼的执着，对那个空乐明那个执着，认为它好，它不好啊，这个就是执着，是吧？我们要吸的只是妄想执着，没有说空了明好与不好，他在不在，他有没有，都是不可得，这才是我们的无修之修嘛，说本自具足一切妙用，不用加点什么，就是我们本来是佛，这些妙用应缘而现的这些妙用，那千百万亿种，等等无量无边的，对吧？那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具足的，你只要放下，那这些妙用它自会有的。自己本来是佛，只要熄灭妄想执着，不用再加点什么，本自具足一切妙用，这个位置无证，就说这些妙用不是你通过修正来的，是通过你修正发现我执着了，我放下了，那这个妙用它就自己起来了。就本来具足的，三身四智都是我们本来有的，这个就是说不是我们证得的，是吧？那这个就是无证啊，它本来就具足的呀，对吧？那这就是所谓的无修无得无证，无修者本来本不生灭，说你这个本来都没有生也没有灭，不是你修行的时候它有了，你不修行的时候它没有了，你好像是这些不修行的人，他这个佛性不在样的，不是这回事，是说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不在生灭里啊，这就是无修的啊。无得者就是本自空寂，就本来一切都是了不可得，它就是空寂，所以无得啊。无证者本来是佛，我们这个佛性不是我们修正它才有的啊，它本来就有，原来你不知道，你现在梦醒了，他就知道了， 是吧？突然发现我本来是佛呀，从来都是佛，没有一时一会儿一时一世不是佛的啊，这是自住等辨之智慧，就是说我们这个自住等辨之智慧就是不假造作，本然很主，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个自住等辨之智慧就是平等，辨就是，等就是平等，辨就是普遍，即自自然然地安住在平平等等遍满一切的大智慧上。就是说我们这个一旦通体放下的时候，认识识得我们的真心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无着佛法，再也不会误解佛说的佛法了，它本来就是无修无得无证，你这个心实实的都是了不可得，遇相也好，遇这个空寂的时候也好，就说我们这个没有做事的时候安然处之，做事的时候应而无所住，它不都是一样吗？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性它本来就能这样的应缘而升起妙用，它自自然然自自然然的它就是这样的能够起一切妙用啊，就是不加造作，不要加一个什么造作啊！我们用功，我们用功夫把它这个佛性的这个妙用逼出来，不是的，是我们放下，然后我们这个本心，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了，有些思行体它可以顿悟，可以顿悟的时候，可以契入法身的时候，那更谈什么造作呀？它本来就是安住的。本然就是安住的，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能够一悟真心，再不疑，习气深重，那你就要保任啊，对吧？这个就要保任啊，保的一切时一切处，任何时候啊，像什么白天夜里，什么就是任何时候，你在你这儿都是了不可得的啊，这就行了，对吧？但是。我们保任也是无修自修，也不会忘失真心，也不会去造作而修，还是我们的习气来了，突然发现这个习气来的时候，它跑不了多远，就是这个习气现行的时候是以前的惯性，它根本上是不可得的，是幻化的，你这个突然发现这个习气的时候，它已经归不可得了。当然说你半信半疑啊，契入法身的这个自见的时候，你这个契入法心之智的时候，你还有疑惑，那就另说咯，那你就别说什么见性不见性。既然我们说这个顿悟的时候有这个习气这个事儿，有这个啊，它也不可怕呀，在明眼人那儿从来有事儿就是没事儿啊，他肯定能够坦然的发现习气，也对他的这个真心没有任何伤害，没有任何，就根本伤害不了，这么说吧，根本就不相干，是这样子啊。等辨就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高我低，没有我高人低，也没有我的法高你的法低。如果有这样的相对次之见的时候，那就是凡夫之见。凡夫就是这样的，人高我低，我或者人低我高啊，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对次的，老是有无有无，在这两边转悠啊，就是不能契入真心嘛，一旦契入真心的时候，上哪儿寻得高低啊？任何的法都是我自心的显现，这才是佛法。说人就是喜欢纷争，各自己见，那就是瞎了眼了，对吧？你各自己见的时候，你不是有分别了吗？有分别，而且你不能善分别，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真心啊，不能契入真心的时候，你这个分别的时候，它就有减折了啊，它有分别，有减折，有取舍了啊，所以人就喜欢纷争。那就是 曲高不就低啊，就喜欢高嘛啊，说人就喜欢纷争，各自己见，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而毁谤他人。我就觉得说你一说他人之过的时候，你这个地方要小心了，是你已经丧失了法身，你已经有分别之心啊！你干嘛？你诽谤他人，就是说明你自己不行了呀！你干嘛要说人家？你正说他的时候，正是你失去真心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你这个人，如果说眼不正的时候，他会有各种的自见分歧。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是说非，说好是坏，哎，那这个无有穷尽，我们都搞了无穷嘛，无穷多了，没有结束的，再这样搞了，不能什么呀，顿超。上师说，举个例子，哎，有一种自动伞用起来很方便，但并不坚固，用不多久就坏掉了，人们称之为短命伞。哎，这看来在上师那个年代都有这种。说法，我就觉得好像八九十年代以后经济繁荣，它才会有这个物质的极大丰富，它才会出现各种各样能适合人的简折的这些物品出来，对吧？你看上师这个时候他都开始说了，短命伞在这种伞在我国消费看起来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喜欢坚固耐用，可在外国人眼里这种伞很好啊。因为它很好用，价格也便宜，物美价廉，哎，正好用一用就丢掉。哎，我们不习惯扔东西就说这个伞不好。其实伞就是伞，这个伞它本身没有好坏，它这个伞是经过人的抉择简折才有了好坏，说好说坏都是人们的妄心分别。所谓万物本闲，愚人自扰，你在那儿跟那个物件较劲，那就是你分心了，你减分别减折了。万物它哪有这样啊？它各自就是在它本位上显发它自己的作用，短命伞也好，长命伞也好，它都是为不同的人服务的啊。他那儿没事儿，他那儿没事儿，是我们的人的减折，就说愚人自扰。而如果自助等辨之智慧朗然现前，不起分别取舍之心，就可以听到短命伞说法了。哎，我们说短命伞，就是说这个伞，这个无情，它正在说无生之法，是吧？说无相之法，说实相之法，说无助之法，是这样子。哎，这个伞它不能说话，但是它表达了，你看它表达出来了。它都是自性的显现，长命也好，短命也好，那是你的分别，在伞那儿没有这个事儿。你要是能够超越这个，你这个分别取舍之心，能够超起崛起的时候，离开这个分别，离开这个伞的这个相的时候，就是好啊坏啊，什么短命啊长命啊等等，红色的好看呀，白色的不好看，都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说辞嘛。扰乱自心嘛，啊，我们正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要心性者啊，不能着相，对吧？对我们心性人来说是这样，但是你那个不修行了，我们就是说不到他了。就是说，对我们修行人来说，应该这样，应该时时刻刻处处都要这样子。心无疆，太阳啊，说。断和凛然一绝是一样的吧？断一下，不就是灵知现前吗？我们说这个断，我们上节课学的呀，我们上节课学的配，对吧？知道那个配的含义，它有无量啊。不知道这个断能弃入无相吗？你可能不知道。如果说你看了，你上节课学了，我觉得你就应该知道。我们说是我们上节课说那个呸，因为说的很快嘛，他这个呸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发心妄念的时候用力一呸，呸出着，就是说着这个妄念，自着这个妄念为实有，这个时候就弃如无相， 就包括呸那个怎么样空了名也一样啊，也就是使我们的自信朗然现前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你要知道，我刚才一开始说学今天的课程的时候我都说了，这个时候是让我们熟知法身的，熟识法身的。那当然你呸的时候那个呸掉空乐明，知道空乐明这个东西不实有，它是相嘛，它是自信的光明相嘛啊，这个我们的真心它是无形无相的。所以你这个一呸的时候一断的时候，自信朗然现前，它就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说你还不知道你不能契入自信的时候，你先练你就领会不了那么深，就是契入不了无相的时候，你这个配这个断也很有用处啊，能够让你不着相，但是你不知道。刚才一开始来的时候好像说过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那就看你能够接受到哪儿吧。嗯，本身这个断它也是说要让我们记得无相的呀。我们是说断，那就是自性朗然现前啊，这是一样的。我看啊，断和凛然一绝，那你要认识灵知啊，认识自性当然是，对吧？嗯，要不认识那不就是蒙着说了吗？老师，执着空论明是不是就是法执？说是啊，法执啊，这多好的法呀，又空又乐又明啊，知它为实有啊，知那个乐明之寿啊，啊，空乐明之寿啊，啊，哎呀，那怎么又扯到这个赵州老和尚那儿啊？佛字一字我不喜闻。赵州老和尚是扫他自心，就是扫到空境了，就是说连佛这一字我都不喜闻啊，就说这个意思嘛。我们现在说的是浅出空了明啊，那空了明就是法执，不执着他就是对了。不要跟那个就是赵州老和尚那个佛字一字不喜闻别联系，别连到一块儿说。空了明的空，如果空了明的空是佛性，我们还断的干啥呀？它本来就是那样啊。空，这是有个空啊，空相啊。你没看吗？或者你以前没跟着学吧，对吧？你打坐打多长时间了？你说这个话，你就前面的课没有学。我们说一直说气如真心的时候是无形无相，那空了明不就是个法相吗？他哪是佛性啊？看看谁还有什么。
老师，我开麦了哈。
嗯，好的。
那个就是刚才我就正好讲到雨伞那儿嘛，雨伞那儿说的那个都挺能理解的，就不同的功用，它有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那个看法。那你就是您看，就是有的这个就是看到对人这一块，然后他说你看人，人有不同的品性啊，有的人喜欢就是那个笑里藏刀的，然后说有忘恩负义，还有这种就是假仁假义的，然后真朋友假朋友啊或者什么的等等分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就讲的这个人性这一块这三种，然后后来我就在想以前吧就是没有去这样看，也没有就这样去思维过。后来呢就随着年龄大了一点了，然后就开始说哦，原来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啊，包括看人呢看事儿。然后我觉得这个和这个看雨伞这个去怎么去能够对接上呢，就是说因为你要看别人不好就说明我们的心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我都不知道，然后那是不是就傻呢？又
那你就是傻，人家都是要执着要拼命的得到，你是放下，我们是修心。嗯，那世间人就确实看到你傻，钱也不爱，名也不爱，利也不爱，你就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心都用在不着相上了，
老师，那如果说还有一点，就是我会了了分明的，我都知道他这个人笑里藏刀啊，或者是这样。
那怎么可能上当啊？不可能的，因为一般的人都是为了利益名誉而纷争，你这个地方你都不需要。如果说你需要，你就跟他同流了嘛，啊，你就会咬到他那个是非里头去，你根本不需要。
所以我就不会看他是到底是不是什么纷争啊，到底是不是阴暗呢、啊、这些东西。
那些人、
啊、
我跟你说一看就知道。你这儿没有名没有利，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他自然离开你了。除非学佛的人能够搭上来，嗯。
好的，老师。
你的心他不好交集的。我们不管他好坏是什么，如果说他想学佛了，他有这份心，你一定能够接引得了他啊，肯定会，因为他是要修心嘛啊，他现在就是不知道他那么拼命的，他不知道是他心着相这样子造成的痛苦。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与他为伍吧啊，就是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让你干坏事你就去了，那
不是让我干坏事啊，老师，我就觉得会不会就是上当受骗嘛，对吧？因为我们不去看。
那我觉得反正在我这儿，我有什么可上当受骗的？我本来那个东西我都不爱，我上了什么当？那我倒都挂不着，对他没有意，他认为的没有半分的利益他，嗯。他觉得跟你这个人太没意思了，你啥都不懂，对吧？
那比如说工作当中或什么，他占你的这个积分啊，你干的多呀、啊，或者是说他贪你一些钱财啊或什么的，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是看不清人的时候，往往就误信了哈。就是不做判断的话，
我都没怎么想过，因为我的工作是到时候就开月工资。吃亏不吃亏我也不太都没太想过这事儿，好像就是这些事儿好像都就不太那啥，心往心里头，就是您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傻呀或者是怎么样啊，都不一样，这人都不一样的。当然他那个心一动的时候比他自己看他自信还清楚啊。
对，老师你看，就像我前面受过那个大的那个障碍的时候，我也感觉其实我有点是受骗的那个感觉，其实。
我一点不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怎么可能呢、啊、你也有那个心，嗯，他才会交融到一起啊。
对，我没有那个心，我就不会进这个套嘛。然后我进了这个套了，后来人家又不讲清楚，然后就是我付出很多嘛，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有点受骗了。
你是想得到你才会这样做，嗯。我们现在是修行人，不说人家，就说我自己。嗯，你粘着了没有？如果你粘着了，你觉得这一次买的教训够了，即刻离开。都是苦啊，嗯。
好的，老师，嗯。
咋会不知道呢？他一想啥，他那些鸡毛巧蒜，你心里边越放下的多的时候，你越是清楚啊。但是不管他怎么说，我不会上那个当的，不可能跟他同日而语啊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正在修行的时候，可能跟他同日而语，自己掉进去了，他也不想出一污泥，而是你是个修行人。你也掉进去了，多此一举。就说我们现在就是跟他说不到一起的时候，你现在可以寻求你的同路人呀，跟这些比你修得好的人在一起，不比跟他在一起强吗？落得一身那个什么呀，嗯，晦气，就是心里不痛快啊，嗯，原来一开始都知道，但是人嘛，他都是善恶参半的，这就很正常啊。楞严经里说，他是各占50%啊，这个人心他会善变的、啊，嗯，他境不同的时候，他马上就变了啊，他那个心跟着那个境 来回变，嗯，这个很正常啊。我都不认为那是吃什么亏呀、啊？你不知道你通过一件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那个粘连的时候给你造成多大的痛苦，嗯，应该从这儿拔出来，超脱出来。
是是不是出离心就有了？
这本来就是苦啊，还一还等它结成了果的时候才知道苦，那不就陷得太深了吗？那样。如果说一个人跟你交往的时候能利于你解脱超脱，能够让你离相，你就跟对了。如果让你缠缚陷得更深，即刻离开他。否则的话，你要不是个修行人，你也不会在我们这圈里啊、嗯。那我说的话就没有用啊、嗯。直到不可得，往往甩都甩不掉，难。你看看，还有这样的了。是他说的是直到不可得，往甩都甩不掉，是心还粘着，道理上知道不可得，但是心还跟着贴着贴着。还着相啊，还有染污，还有啊，这个可能他说的是这个，确实这个初修啊，他是理上知道，但是遇事儿的时候做不得主啊，那这个就需要修行啊，而且告诉你是久久修行方有效果啊，对，定力不足，明明知道不可得，而且还说的不可得，粘上去，那个心趋向。就是那个业力啊，他还感觉卯着劲儿的跟他贴着粘着啊，那就要修行。嗯，我感觉到就是说能相信了不可得，已经也是了不得了啊。就是这个人他能相信这个，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能知道这些都是不可得的。能相信这份上，那修行起来他就有力量，就是这个打坐用功他就有力量。
我今天这里的人都是相信的，都了不可的，都不得了，
都不得了，内心会非常感恩曾经给你伤害最大的人。是啊，对啊，我这个事儿我早就说过，你去看看达摩祖师的报冤行，你去看看去，你就知道我原来就跟你说过这些事儿啊。嗯，但是可能你不太，没太理会，因为内心的那个烦恼还正在吃剩啊。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现前了，让你知道有佛，能信入，能行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善知识在教化你，根本就不会再去怨恨别人，是你自己自心在这粘着。当然痛苦了。
我们前面讲过无情说法，无情怎么说法呀？听不到无情说法，那是无明遮蔽了你的真心，你的差别心宛然存在之故。因此，你的知觉性只能遍满你的身体，打你的头，头会痛；打你的脚，脚也会痛；打这把椅子，你就没知觉了。假如打破无明，除去对境生心的习气，扫掉了分别取舍之心，觉性就能遍满一切事物，心量犹如虚空，没有任何东西在你心外，那你就横亘十方，数穷三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日月星辰，茫茫宇宙，山河大地，花鸟虫鱼，所有一切有情无情都在你的心内，如地网珠，光光相应，颗颗相缘，他在你心内，你也在他心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捏出一个就是全体，就像现代的激光全息照片一样，其中任何一个小小的部分都包括了整张照片的信息，这就是等变。若欲如此，就须起修。如何修？如河流之瑜伽，无毫发之修正，然亦无刹那之持散。老师请。
这个无修，它也没有散乱，它也没有修整，你看说的多好呀。嗯，说我们很难，就是 能够契入真心的时候就能理解，都能够相应啊。这句话呀，就我们看这个前面我们讲过无情说法，你看无情跟你说了情生智格，说了这一重法，你知道吧？有情的时候，有情我们把伞定为无情，人定为有情的时候，有情去看无情的时候就会减折，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凡夫啊，他这个伞好那个伞不好，这个长命那个短命，他就会减折分别取舍啊，就是无情跟你说的大好佛法你不知道，哎，没有情就是说超越这个情啊，有情无情的时候正是我们的真心，你从来不这么想，所以无情时时处处在给我们说法。你看我们再看这个上师怎么说的，我们前面讲过无情说法，无情怎么说法呀，听不到无情说法，那是无明遮蔽了你的真心，你的差分你的差别心宛然存在之故，因此你的直觉性只能遍满你的身体。哎，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着相就是这样的，我刚才跟你说的无情说法对吧，再一个所有的有情无情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无情也告诉你这个，哎，无情啊就是 你超越这个情的时候，没有这个情的时候那就是智慧，智慧我们就说朗然大智就是我们的佛的智慧对吧，大家认为的那个有情无情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这又是无情之说法。嗯，如果你被这个情遮蔽了去，那你就的你的真心的妙用就没了，就不显现了。你说这个真心它一直在，但是它这个功用起来就是你这个妄知之昧啊，昧却的就是我们这个妄想的妄想的一个心在起作用了啊，是你自己的事儿，是你的差别心宛然存在的事儿啊，因此你的知觉性只能遍满你的身体。你这个时候，他为啥？你的差别心，这个宛然而现的时候，你的知觉性它就不能遍满你的，就是你的知觉性都就不能遍满一切了吗？啊，只能遍你这个身体，因为你不失真心，我见卓然，背其向南，心有所住，所以不能遍之。就是说那个伞吧，那个伞不好，那个短命，这不就是住在这个不好的时候，就为这件事儿糟心、难过、上当了。我花钱买的伞，我本来想便宜，又便宜又好，结果你买的又便宜又不好，你认为啊？你在这个地方很糟心，那糟心之时的时候，其他的不能了然呀。你那个满心都是这个伞不好，这就是我们着相之故，只能变你的身体，不能变一切处。啊，这就告诉我们了，你差别心吧，存在的缘故嘛，所以只能让你这个你的。本来我们这个佛性它可以变一切出的，但是你有迷惑，你有迷惑，你有执着的时候，所以只能变你这个身体，你身体有知觉有难受啊，你这个心有觉，这个身心有觉受啊，很难过呀，对不对？很糟心啊，很难受啊，哎，这就是我们自己不能自知，就是说这个差别心啊，不认识真心的缘故。哎，这个就上师说，打你的头头会痛，打你的脚也会痛，打这把椅子你就没有知觉了。这就是说，我们只能变这个身体，头痛、脚痛，哎，我们只有这种觉受。这个椅子就是心外了，你认为是心外的一把这个椅子，一个物件啊，所以你对它没有知觉，对吧？哎，所以我们要认识真心。这个身体和这个椅子都不可得，他这个也不带同不同理， 假如打破无明，除去对境分心的习气，这不就是我说的吗？如果见相不着的时候没有这种习气，这种无明不就打破了吗？对吧？那你这个心就是变一切处的呀，扫掉了分别取舍自心，觉性就能遍满一切事物，心量犹如虚空，没有任何东西在你心外，对呀。那你这个心，我们现在还可能想象不了，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心还居了，现在我们还居在这个身体上，这个身体是我，就是这个我见还没出。就我刚才说了，我的理解就是说，你不认识真经，你我见卓然，就是哎呀全体都是我，被所以有我你就被相，被你所对立的这个相所瞒，那你被相瞒的时候就是心有所住，你心有所住的时候，你只注意这把伞了，只关注这个伞，只住在这儿的时候，这个相就是你全体了，你其他的是不见的，见不到的，就是不能了知的，所以这个觉性啊，它就不能遍满一切了啊，你这个心也不能犹如虚空啊，也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就是说你这个告诉你这原来的一切什么椅子呀身啊什么都是你自心的显现，不要着在这个身体我见和外在的身外的物件上，实际上这全部都是你自心的显现啊！如果这些你认识清了以后，一切有形的相和无形的心这些念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都化归我们的妙用了。也就是说，这些相、心相、物相、色相，它在你这儿都毫无挂碍，那你的心就横亘四方，肃清三界，就四方三世都是你的心，是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那这个的确是可以遍知一切，这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有的。现在我们都是为我们自己认为那一点点那一点点事儿啊，是吧，都困惑的不能如愿嘛，是吧，心里边有所困惑就是很难过，是吧。现在我们就说这个大手印学到现在为止，它是熟师法身，它空了名都现的时候，你那些原来他认为实有的那些事在他这儿都没有了，都不可得了。现在就是说空乐明这个地方也要越过去，也要不可得。还有什么什么，就是一切一切的都不可得，他才会契合我们的真心啊。哎呀，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妄想一打坚固起来，这个妄想坚固起来，它就有相应的相现前了。所以这个净土啊就是你自心所现。这些逆的镜像都是你自心所现，如果你一旦觉醒了，这一切都不可得，它就你这儿就没有障碍了啊！就是这是真实不虚的，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真实不虚的。我们的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这个所有的相都是妙用，疏清三气无穷不知，就是说，哎呀，都无所不晓。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这个你不要认为是一个故事啊，听听啊，这是个道理啊，也不是，这是真实不虚的。日月星辰，茫茫宇宙，山河大地，花鸟虫鱼，所有一切有情无情，都在你的心里，都是你自心的显现。说的意思啊，这你就知道了。不是你的心，你怎么知道？茫茫宇宙，山河大地，花鸟与虫鱼，你怎么知道有情无情？不都是你心性，你的真心的显现吗？啊，是你真心的显现，我们就说在它都不出你的心，离开你的心哪有这些，对不对？啊，这就说这个告诉你，就是这一切都在你心内的这些，告诉你，如同像帝王珠，光光相应。颗颗相连，他在你心内，你也在他心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就要 体验，就要你自心要体验，对吧？嗯，如帝王珠，就是一个网，大网上有这个宝珠，它每一个珠它都有光，都可以，就是宝珠啊，都可以放光啊。这个光和光是交相回应的，它是交缠回应的，对吧？它颗颗相缘，它在你，它在你心内，你也在它心内。就说指的这个光啊，我就说我们这个心啊，说我们这个心心心相应啊，哎，就像这个光一样的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所有人的心都这样通透无比，都不着相，都没有烦恼，都熏烦恼而不见，哎，共其妙用，哎，你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状态？这个镜像是吧，就是说他在你心内，你也在他心内，哎，就是说你看我说的话你也懂，你说的话我也懂，是吧？我们这个心可以交织，可以就是说都知道佛说的了不可得，都能契入实相无相。你看看在他们这些，就是在这个份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啊。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世界都，大家一想就是净土啊，是吧？都是在你心里面是净土啊，说拈出一个来就是全体，就是每一个珠放的光，每一个人他的智慧，他就是
全体，
就是我们说的般若呀。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真心，而且这个真心是人人具足的，佛也如此，凡夫也如此，拈出一个就是全体。就像现代的激光全息照片一样，其中任何一个小小的部分都包括了整张照片的信息，这就是等变。就我刚才说那个有点形象，有点大家可能能够想得出，你也不着相，他也不着相，那不着相这个事儿就都是不可得，都可以应缘而奇妙用。从你这一个人，你拈出的心性和这个全体，它都是一样的，和大家都是一样的呀，和佛也是一样的，对吧？说这个全息照片，它也是这样，对吧？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够体现这样的一个道理吧。其中任何一个小小的部分都包括了整张照片的信息，这就是等变。若欲如此，就续起修。如何修？如何修？你要想这样，你要想像佛一样，这个像帝王珠一样的，光光相应，颗颗相缘，这就是他中有你，你中有他啊，拈出一个全就是全体，你也像这样啊，你也要想具有这样的大智慧啊，要等变的话啊，那这个怎么办呀？就需起修，正好啊，修啊，是吧？正好就是说。无修之修啊，别忘了我们这个修是无修之修啊，如河流之腰杆，无毫发之修正，然亦无刹那炽闪啊，就像是说你就像那个河流一样的相应，要相应如河流那样啊，就跟那个河水一样，知道吧？它没有毫发的修正，那个水的流动，它不在于河中的泥沙多少，哪个石头大，哪个石头小，有鱼没鱼，有虾没虾，有螃蟹没螃蟹，有那个水族生命有没有，这个都没有障碍，就是像那个水一样的，你这个地方高它就高，你这个地方低它就低，这个水啊就是而流嘛，是吧？你这个宽它就宽，你这个窄它就窄嘛。这个水，它没有什么丝毫的自我的本有的啊、要怎么样？它没有这个东西啊、就像河流一样的，如河流之腰杆，无毫发之修正。这个就是告诉你是自自然然的啊，自自然然的这样体现我们的真心。只说到自然的时候，那就与修正不相干。是说无毫发之修正， 但是没有修正并不代表散乱呀，知道吧？也无刹那之次散，也没有说放野马，也没有就是说乱了，也没有说是这样子，就是说修整和散乱它是相对的呀。你这个真心意，这个修正和散乱不相干。
瑜伽一即相应，如河流之瑜伽，就是像河流那样相应。你看那河水，河道弯，它就弯着流；河道直，它就直着流。它处处与环境相应，并不是只能直不能弯，也不是只能弯不能直。我们的真心本来就像河流一样，与一切境界相应。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法身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自性，它从来就是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它从来就无毫发之修正，也无刹那之持散，这才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我们做功夫，从根本做起，也应该像河流那样，与一切境界相应，没有成败得失，没有爱憎取舍，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做时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做过等于没有做，心里不留任何痕迹，这样做事，智慧技巧应手而生，忙而不乱，多而不杂，效率很高。倘若事前期望、畏惧，背着思想包袱，做事时就不会得心应手，更在事后或因成功而沾沾自喜，或因失败而懊丧恼怒。喜风吹倒菩提树，怒火烧毁功德林，那早已不瑜伽了。老师请。
哦，我们再看这一段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心啊，我们说学佛就是为了修心啊，就是让我们的心与自然而然的这个本心相应啊，就是本有的这个心相应啊。这个瑜 Yoga意即相应，他这个意思相思相应，他这个我看了，他这个是 yoga 这个词啊，它是梵音，它这个是音译，就说这个 yoga 这个词没有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没有这个词儿，那就是音译移过来了。这个意思就是上次说的意思相应的意思啊。与什么相应啊？如河流之 yoga， 与河流之相应，就像河流一样，河水一样的，那个水性啊，要上则上，要下则下，要大，要方，要圆，这个水都没有意见，它不会提，它不会说，表现出来它哪一点不合适啊，它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河流那样相应啊，你看那个河水。河道弯它就弯着流，河道直它就直着流。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有强烈的我执啊，有这种惯习，就有这种习惯啊。所以一遇事的时候，哎呀，看到这个河流我也能清楚它这个水的水性是吧，它也就弯就直，就高就低，它都可以。你给它弄糖水也行，咸水也行。你弄清白水也行，茶水也行，都可以。这个水它并没有什么，它自己突出的什么个性啥啊？就是你这个道理你知道，但是你遇事儿就不行了。我们大家就是这样嘛，啊，明明知道是就是这样呀。我们应该像水一样的啊，这是最高的德，对吧？这个它处处与环境相应。并不是只能直不能弯，也不是只能弯不能直，我们的真心本来就像河流一样，与一切境界相应。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造成我们今天这样的，还是我们最初一念无明造成的。有了这个根本无明，才有了这些知末无明，诸多的无明之祸，就是兼顾自己的诸多之见啊呀，兼顾有我，兼顾有我所，兼顾就是这些妄想执着，都认他为实 任这个外界的这些环境色相为这个身外之物啊，为实有，哎，就因为这嘛，就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虚幻的，不认识我们的真心，所以我们今天才落到这种境界。本来你看我们的真心，它是这样的，是我们一念无明造成的，对吧？前面讲过了，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妄念与烦恼皆是法身本觉智慧相，就是我们本觉的智慧光明相，就是我们的真心显现的啊。法身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智性，它从来就是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从来就无毫发，毫发自修正，根本就容不得，哪有修正这个词，修正这个意，修正这个行能够插进来，根本就没有嘛，它是本来就不来不去的呀，它没有两边的呀，觉思维离这个理路啊，它是这样的呀，觉语言呢、啊，注意，就是说你修本体是这样，你不修本体还是这样，本体的是不生不灭的，和你修和不修啊，它不相干的啊，你就知道了。但是不修，我们不能认识我们的本心，不能翻转来认识我们的本心，恢复我们的这个真心啊啊！无毫发之修正，也无刹那之散乱，就是说，你这个修正，你一点点都插不进来，和这个本体它不相干，你知道吧？我们的本心本来就是这样的，它本质圆满，本质具足。一切妙用啊，本质空寂。对，这个告诉你，不仅没有与这个修正不相干，毫厘没有与这个修正的一丝一毫都不相干，也与四散啊，就是说我也与这个散乱也不相干，就是我们这个本心从来都没有散乱和修正这回事儿，这个意思啊，嗯，这才是一些事物的根本。你要认识到这儿，你的心要契合实相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哎呀，我的真心和修正散乱都不相干啊！这就是我们事物的根本，就是说，这一切事物的根本就是我们的真心。你要契合我们的真心啊！我们做功夫从根本做起，也应该像河流那样与一切境界相应，没有成败得失，就是说。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道理知道了啊，这个修正和这个散乱和我们的本心它都不相干，不相干，这个正是我们的，就是与谁都不相干，一切都不相干，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也就是一切事物显现的那个根本啊，这个真心就是我们能够显一切事物嘛啊，所以我们做事做功夫的时候从根本做，就是说我们做事的时候要知道不着相啊，从根本着，你应该让你的心像河流那样与一切境界而能相应，没有成败得失，这个很清楚啊，这个地方讲的很清楚，没有爱憎取舍，这个心这个爱憎取舍怎么来的呢？都是我们的无明嘛，我们的取舍嘛，就是我们的一开始是由于我们第六识分别，然后产生了取舍爱憎之心，这个本来是没有的，是我们无明造成的，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如果发现有爱憎取舍的时候，还不赶快勒令其停啊，不要跟着他再继续往下混了啊，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做事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做过等于没做一样，做过等于没有做，心里不留任何痕迹，这样做事智慧技巧应手而生。哎，像你这个做事的时候没有爱憎取舍，都毫没有我遇事无心遇心无事的时候，哎，你想想他还会有任何痕迹啊？我们只是应缘而着，它必定是井井有条，你没有妄想执着嘛 你这个真心它的妙用起的恰到好处。那你这个心做完也没有就是任何痕迹没有啊，那这个就是智慧技巧应手而生啊，这就告诉我们，只要不妄知不妄想执着，那这个妙用它是自然而然的生起来的，它应缘就能起这样的妙用。别说这了，我们刚才说那个地网蜘蛛是吧，光光相应，你说那都不是说这我们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几个人，那都是说十方三世呀，那个妙用你想跟我们现在比起来，我们的心是不是太小了啊？我们现在就是知道这个道理，忽然放下，马上放下，陡然放下，就是一个走，一个耳朵旁一个走字，一个走字啊，陡然放下，立即放下，就是要如果有智慧的话，哎呀，我还会着相啊，这个佛已经把这个理，你看跟我们剖析的，就众生的这个心剖析的这么明白了，明确了，明晰了，这个无明还不破啊，还在那儿坚固妄知不会啊，应该警醒啊，应该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只要我们不妄知的话，那这个妙用就是自然而然就起来了啊，而且是忙而不乱，多而不杂，效率很高，是这样的。倘若事前期望畏惧，背着思想包袱做事实，就不会得心应手。那这都是我们众生之心啊，有期望，要达到什么目的？有畏惧，我害怕得，最后得不到自己的那个前期的预想的那种效果是吧？背着这样的思想包袱做事的时候，怎么可能得心应手啊？更在事后。或因成功而沾沾自喜，或因失败而懊丧愤怒。那这个我们大家是老师心，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题。哎呀，就说现在一件事做完了，我们不说成功不成功，做完了，别人也觉得就说这件事做的也是恰到好处，但我们自己也不会沾沾自喜，老师兄他都有这个定力，他没有这个心眼之心啊，他就至少他起来的时候他会关照一下啊，不随着他跑。如果起来的时候他也会，他有办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节课学的是让我们的心像水一样，水流一样啊，没有丝毫的驻着，这个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的真心啊，对吧？一旦沾沾自喜的时候，勒令自己马上停，马上停，停歇啊！或因失败而懊丧恼怒，我们不这样，失败的经验啊，为什么要懊恼呢？多难得的一次经验，对吧？下次再做的时候就不会犯上次的那样的错误了啊！就是不熟悉嘛，有些事儿。不会懊丧愤怒恼怒啊，所以喜风吹倒菩提树，怒火烧毁功德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喜心喜悦之心跃然心上的时候，那说什么智慧啊，说什么菩提啊，对吧？如果怒火了，那个正在发的时候，说什么功德呀，功德就是不着相啊，这才是一份功德呀，这个不着相才是最大的功德呀，不着相啊，这如果这样的话，那早已不腰杆了，那都早已不相应了。看看谁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聊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就是说即使就是哪一点不懂，我们还可以重复的，就是在相互沟通一下，是吧？空乐明的空指佛性嘛，我告诉你，空乐明就是你保任保不可着不着相，保的它自然有的这种，就是功夫呗啊，功夫好了，它就出现空乐明的这种心境镜像啊。当然，空乐明也是离开佛性，它怎么会有呢？它是空乐明的显现，它的光明相 刚才有说过，你至少不能说空了明的空就是佛性，不是这样。
魏老师好。
哎，你好。
就是上次这个什么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在我心中这个理解就是我也在他的心中，这个我不能理解。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能理解吧？
就是我能我中有他，他中有我，就是、
啊、
我就是想象不到他可能就是、
哎、你看你说的我都知道、
就是、
我说的你也知道，这个心相应吗？如果说对一个对牛弹琴的人，就是说他根本不信佛，你跟他什么心心相印？他中怎么会？就是说他本来具有这个无修无得无证这个本体，但是他不知道啊，他只知道有相那一部分。我们说不着相的时候他是听不懂的，哎，也没机会跟他说，但是跟你说你就能听懂啊，这不就叫相应吗？这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容易懂啊。
那
包括这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这不都是它不都是你心里边的心中物嘛，对吧？
对对。
然后再翻回来说，这个山河大地是草花木，这个花鸟鱼虫，山河大地是这个日月星辰等等这些所有的相，就是显得不可得，就是正是这个正这个相千奇千百万万种相，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它就告诉你这是不可得的。哎，这些相怎么是可得的呢？它都是虚幻的呀，不可得的就是我们真心。所以这所有的相正在说这个无相无生之法。哎，这个你这么说你应该知道吧，是吧？
明白了。明白了，老师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
你看看我们的心，可以上至星辰，可以宽广无比，就是说能够知晓这是宇宙，哪是山河哪是大地，你说你这个心是不是横亘十方啊？竖穷三界啊，一说西方极乐世界，马上金沙布地，七宝莲池，八功德水，就是说他那些圣经历历目目，就是你可以应人你的心中啊，你这个心到了，他这个镜像就在你心里边显现，它都是一回事儿啊，它都是一回事儿。哎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就是这样。那都是我们的心呐、你不是我们的心，它你怎么知道啊？它怎么显现啊？都是我们的心。你听到这个地方不疑，那就和我们的这个真心相应了嘛。我们今天不说腰杆是相应嘛？就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师兄他听到这儿能听懂，因为听不懂，你看上师苦口婆心的给我们比喻，用河流比喻，哎呀，我们对水的这个性质心里边是知晓的。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再说比喻我们的真心，我们再把真心剖析的细一点，不管是相，不管是这个色相，我们的心相，它都是我们自心呀，都是不可得呀。这样子能理解了，但是有一点落实下来很困难。你说这，你说的道理，我一听对呀，佛说的对呀，是这回事，但是落实下来。不着相，落实下来，不着有情无情之相，这个就很要那个什么，要我们费一番功夫，能够贴贴实实的认识我们的真心，然后保认不疑，不能疑。
魏老师，那个我想问那个问题，就你刚才跟那个师兄解释的那个日月星辰、花鸟、山河大地、花鸟鱼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个是不是魏老师你前面讲过的，从哪就是要是理解过，从魏老师你讲的那个有情无情同源种质，从那个地方来理解。
中我们说到相也好，说到有情无情也好，都肯定不利我们的心啊。嗯，
对，我们这个就是说无情，说所有的一切有情无情都在你心内，这个心它就是一针发，就是一针发，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啊，说的就是我们的真心，是吧？那原那个说的，你我记得前面讲那个一针发界，一针发界的时候，它不包括了很多，那里讲的说，老人说有情无情，同源种质，都是从佛性出来的。他这个佛性，他这个就是佛那、这个地水火风是一针发界的四种基本元素。我们只是取了少量的地水火风作为有情，其他的多数的就成为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花鸟鱼虫啊，所以我们把它当做了身外之物。所以是不是应该从这里理解，我们都是就不会说了，就是说就从这个地方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翻到前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记得在前头吗？
嗯，对对对对对对，在很
不也有吗？他在你心内，你也在他心内。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也有也有。魏老师，对对对，嗯嗯，对，
这不说的了吗？就说的啊，
嗯，
就是你说那个，我们认为的地水火风是地大、火大、水大、风大，是，比如说地大是坚固之象啊，火大是有温度的啊，水大是流动的，风。是怎么样的，是吧？对，那这个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我知道，
我们不是，你不知道，这是我们众生之间，佛告诉你的，这个地水火风是无形无相的，是地性啊，这个性，是我们的真心，四大这个种性是我们的真心，是不可得的。它是无形无相的，是我们妄想执着，执着出来了，地大未坚固，所以有了无情，有了这个身体，这都是我们这个妄想打出来的。我们说到真心的时候，它才是光光相应。你就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疑吗？这个地方
没了没了，
我们认为的地水火风都是有形有形质的，佛说的不是，是无形无相，它是我们的真心啊，七大种性嘛。
哦，明白了。
这个四大种性地水火风是我们佛性里本具的四大种性，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回归我们的自性的时候，可以应缘而显现，但是它是空的。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它就是说这个，你看着众生看着都是有形有相，佛告诉我们不是。地水火风四大种性，它正因为有这个种性，它才能显幻象，幻显幻现啊，幻生幻灭，它才有这个应缘而现一切万象的这个能，这个能力啊，这个作用，这个可能一般人可能他不会这么想。
哦，魏老师你辛苦了，我的问题没有了。
魏老师，我问一下，其实那个从佛性的这个角度来说，根本就没有我和众生。其实这不过是就是，众生和我其实是一体的，当我正得了就是正悟佛性以后，就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啊什么光光相应啊，然后这些众生都这些都是没有的。老师这样理解
是
对的吧？
不可得的，不是说没有那个相，是那个相是妙用，是不可得的，那个相正在显现的时候，
相是不可得的，
对， 那个相正在显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不可得，因为它是。
而且也没有说是这个相，说这个自性是我，这个鱼是另外一个众生，然后它也有它的自性，没有说我这个自性，它那个自性，对吧？没有这样对立区分的。所有的众生都是我心里产生的一个众生，然后心里造现出来的一个影像，然后不可得的影像的众生，都是我的一念妄动以后形成了这个山河大地和其他的众生。
这个也不能分，就是说鱼啊，这个十二类僧啊，各有各的佛性啊，什么也不能说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性啊，也不能说佛性，把它佛性分为一个，也不能说是多个啊、嗯。但是我们众生和佛是一样的，都具有这个佛性。
嗯，那就是现在是考虑说，我以为说就是我一个，然后造出来的所有的众生，然后其他那个有众生所谓的佛性，其实都是我的一念妄动产生了，这样的也不准确啊，就是不能分为说有一个佛性还是说多个佛性的众生。
对，这都是你的心里边出来的东西嘛，嗯，你认为是这样的，在那儿不能说一个也不能说多个呀，不能。佛性这个词它是无形无相的，它轮不到我们给他用这个言语能够怎么样能够描述他，根本用不上。
哦，都是我心性的这样一个显现，一个妙用的显现而已，没有一个多。
说佛性的时候它都无形无相，你给他加一个一个多个加不上去吧。
就是众生他比如说您有这个佛性，然后您在这儿，然后我也有，这是两个佛性吗？
佛性的不分一个两个，就像那个水样啊，你那海你能说四大海五大海，你那个水你能说是一个是几个，不能啊，它都没有形象啊。就是你在思维里来想这个佛性，可能想不明白。
嗯，明白了，老师。就是刚才讲到那个水那个地方，就是水是弯直的那个地方。
那个可能大家都能领会，因为我们都看到的水就是那样。我们的心也要
啊，对，它是这样的，它写的是它处处与环境相应，只是。啊，能弯就弯，能直就直。然后，就是我们的，就像我们的心念一样，就是我们的心对镜的时候，就是对镜的时候，老师说我们直接就和境界，然后去相应。然后，对。然后我在想是，怎么样一个相应法？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杯子的时候，看到这个茶杯，然后我跟它相应了，我明白说，哦，这是一个茶杯的假名为茶杯。然后我该这个茶杯有什么用，可以倒茶，可以喝茶，然后我招待客人，我就给客人倒茶喝茶，招待客人等等。然后我在做的过程中，然后都不执着，但是我知道这个虚妄的相它怎么用，我就要起这个用。
当然知道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来都知道。哎，倒杯子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子，都就是让他干这个用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有减折，就这个就不好了，有取舍呀、啊，嗯，这个就是不能与这个境界相应啊，嗯，就是有，比如说这个杯子，我非要个金的、银的就不行，对吧？
嗯嗯，
紫杯更不行，你这个就接着这个地方就有减折呀、啊，这个就不好了，嗯，所以你有什么条件就是用什么样的杯子呗，嗯。
好的，明白了，就是随缘，
对对对，
就是随缘应试、哎、随缘做事儿，然后但是我随了这个缘去做，现在应该我的缘分当中应该我承担的事情，然后就去做的过程我也不分别、
就是、
不执着，哦，做完了就完了，
对对对，做完就完了。
啊，而不是说我这个相应，不是说等于我什么都不知道，不是我以为说不着相，哎呀，这杯子相是不是也不能着啊， 想的就偏了啊。
当然知道了，我们祖先一开始造碑的时候都知道，谁不知道。
好的，老师这样一说我就更明白，更清楚了。好，谢谢。
就像我们生下来都知道腿会走路一样，你看都会都知道，那手拿东西都知道。
嗯，就像那雨伞一样，我知道这是雨伞，就是遮雨用的啊。那下雨了，我就拿它遮雨，我就用。但是我不会说哦，这个雨伞是短命伞，好还是不好？能用就用，用什么时候坏了就坏了。
对呀、啊，你不起这种对分别
啊。我钱多，我觉得我钱多，然后我买了，我坏了我就丢了。是吧？然后我要钱少的话，我就买一个金用的，它可能坏的时间慢一点，就是这样，是吗？
短就是为了遮雨了，就完了。
嗯，好的，明白了，老师。